咱们就准备开始咱们今天的圣经概览的查经。那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间，我们能够借这样的网络，我们奉你的名来一同聚集。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时间，主啊，使我们在这样的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把你经上记着的话，能够尽量的讲解的清楚，使我们弟兄姊妹对你的圣经的真理能够有所认识。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在这个时候可能会身体疲倦，使我们能够靠着你重新得力量。主啊，我们不但是听，能够记忆，能够明白，能够记在心里。主啊，好使我们在我们的平时灵修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信心的基础都能够建立的稳固。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中间，你得着荣耀。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稍微复习一下啊，咱们在现在呢在讲这个列王记的概览。整卷圣经啊分新旧约两个部分。那么旧约呢，就是以主耶稣降生之前的部分为旧约，主耶稣降生也是公元啊，公元之后的部分为新约。那么旧约的重点呢，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也就是说整个神的这个圣经的展现呢，是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核心。所以旧约呢，是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做准备工作的。那么这个准备的工作重点是在一个民族的国家的这个兴衰的过程当中来做准备，其中也包括着圣经啊，神与我们立约的这本书，在神所特选的这个民族的里边的历史当中逐渐的启示下来。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同时呢他也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所以他可以事先把未来的事情说明啊，这个在以赛亚书里边都有记载啊，谁能够把事先把幕后的事说出来呢？只有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只有这位掌管历史啊，这个圣经说他常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的这一位。那么在这个圣经的历史里面，神也特别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啊，神在不断的把他自己的这个心意，什么样的人是合他心意的，什么样的人不是合他心意的。所以我们读旧约呢，有很多很多的实际的例子啊，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情况，人啊事情，神不喜悦的是什么情况。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这个信仰的归正，也就是说如果说信仰错误，就是拜了偶像啊，就是神的定位错了，那么这个是一切其他问题的根本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信错了神，其他的都跟着一起错，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呢信仰的归正，也就是说对真神的认识和确认，是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如果我们的信仰错误，其他的都什么都不要提了啊，全都错了。因此呢，在这个列王记啊，就是以色列的历史进入到从所罗门王朝以后啊，开始走向衰败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那么我查了一下中国的历史啊，其实以色列历史跟中国历史差不多， 中国的历史大概每一个朝代正儿八经的这些朝代呢，咱们不前的远的不说啊，就是从统一王朝，就是从秦往后啊，这个汉啊，这个这些朝代啊，就是唐宋元明清啊，这些朝代，你看一看呢，这个比较长的啊，大概是汉朝哈，这个400年左右的时间。比较短的啊，像元朝大概不到100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200年啊300年这样的时间，就是一个朝代。那么圣经的以色列历史呢，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你像北国的，从它分裂了以后啊，北国的历史呢是存在了不达到210年啊，2009年208年这样的啊。南国呢也不过300多年的时间哈。所以它和一般的一个朝代的正常的一个朝代的兴衰的时间呢是差不多的。我们说以色列是人类的一个代表啊，是我们看到它的历史当中它的成功和失败。当然圣经里边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啊，通通都是以失败为告终的。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在新约圣经里边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一些呢都在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历史啊，其实就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律法之下人是无法做到靠着律法得救的这个客观事实啊，告诉我们这个客观事实。所以你要想在律法里边蒙福，几乎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那么列王记呢，从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这是进入到第二个大段落的历史哈。第一个大段落我们叫做没有中央政权的民，就是它是一个松散的吧，我们这样说叫做士师时代啊，就是他们没有中央政权，他们只是按照圣经的按照律法的原则啊，以支派以长老以这个祭司为他们的中间维系的这样的一个，几乎我们说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式的那种国家啊，也是维持了300多年，后来不行了啊，以失败为告终，就进入列王时代啊，以色列求王啊，他们要跟外邦人一样来管理，来有君王来治理他们。那么这个初期的两个王啊，一个就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是我们看到呢这个不信上帝的这一个属肉体的扫罗，虽然他有一些宗教行为啊，但是他不行。所以神客观事实啊，这个看到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王是不行的，所以神把他废掉，就立了大卫为王。那么这一位合神心意的大卫带领以色列人寻求上帝。大卫他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把他不完美的那一面也记录了一些啊，我相信不止这些不完美的事情啊，不过就是圣经上有选择的记录了这一些。那么虽然如此，但是他因为做错了事，他认真的悔改啊，真实的悔改。那么他在这个人生整个做王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他非常用心的，不单是自己啊，他写了很多的诗篇，他来号召他的国民一同和他来寻求这一位独一的神。那么这样呢，他就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继位以后，以色列的国势就达到了顶峰。但是到了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呢，其实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所罗门这个人跟大卫相比，我们还是说他呢是有宗教，但是信仰很薄弱啊。我们不能说他没有信仰啊，他是有信仰的，但是这个信仰很薄弱，所以他从一开始他就跟埃及结亲，然后呢他这个发展经济啊，圣经上说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积攒金银，但是呢所罗门的年代啊，他是这个耶路撒冷的银子像石头一样多，然后不可以为自己多增加妃嫔好色，这 结果呢，他为自己找了1000多个太太，而且不可以为自己特别的发展啊强大的军事，象征性的有一点可以了啊。可是呢，他为自己这样建造强大的军队，圣经里边明文的规定说，你的马匹不可以回埃及去买。结果呢，所罗门的马基本上都是从埃及进口的。那么神很有意思啊，很奇妙的，就是给你规定让你不可以回埃及去买马，但是呢，神就叫那个时代里边埃及的马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马。这时候你要不要去买？咱们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查这个以西结书里边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义人啊，如果他转离了他的义行去作恶，下边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吧啊，就是说神把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神为什么把绊脚石放在他的面前呢？其实申命记里边说了啊，神是要验证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专一的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神允许有假先知起来，允许撒旦魔鬼进到人的世界里边来，允许这些诱惑我们犯罪的那些东西五光十色，看上去很吸引人。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要看你对神的心是不是真的，你会不会像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埃及的马匹特别强壮，你的心就被它吸引去，然后你觉得那些马匹比耶和华上帝更可靠，是不是这样？在这个里面啊，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神不是要害人啊，神绝对不是，神把绊脚石放在义人的面前，不是为了让他跌倒而死亡，是为了操练义人，行为要谨慎。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圣殿里边啊，那一些器具，比方说香坛啊、陈设饼的桌子啊等等这些的器具啊，圣经说在他们的边上都镶上金牙边。我原来读圣经的时候以为这些金牙边是好看的，其实不是。它不是个装饰品，它是这个金牙边是很锋利的，它是叫这些献祭的这些在里边侍奉的这些祭司们，因为这些祭司穿着袍子，那个袖子都很大的，所以呢，你在上面去献这些祭物的时候，你的袖子不可以拖拖拉拉的啊，你要非常非常抬得很高，对，非常非常小心，一不小心它就刮了你了。所以一个艺人不是说你闭着眼睛放心大胆就这么往前趟，不行的，你的道路要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脚底下有绊脚石，你得看见，你为什么没看见呢？所以神把绊脚石放在人的眼前的时候，不是让人去跌倒死亡，是让你要训练你自己要谨慎小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所罗门的一生呢，他追求政治上的管理，所以他求管理的智慧啊，他追求肉体的享受啊。圣经上看到所罗门他的生活是多么样的奢华，他追求快乐，观感上的满足啊，他追求许多的女色，各种各样的美物，是就像这个他自己写的在传道书里边说啊，他说凡我眼睛所看的啊，心中所想的，我没有禁止我去追求这些东西，让他得到满足。但是最后呢，他说人都是虚空的。但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年老的时候，他追求这些女色的享受的时候，这些女色反过来就影响他，因为他找的这些都是外邦女子，都是一些这个甚至一些公主，所以呢，他就开始拜偶像，得罪上帝。那么这样呢，就咱们的讲到上一次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家啊，就在所罗门的这个晚年的时候，神就决定要把以色列叫它分裂了，不允许所罗门的后代继续做统一王国的君王。但是神说为了大卫的缘故啊，我还留下一个支派， 啊，也就是犹大支派，后来其实里边还有便雅悯支派的人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小支派啊，留下了一部分的人在这里啊，像西面支派啊、但支派啊，里边有一部分的人还在这个犹大国里边。那么这个呢，就是列王记啊，一开始就是以所罗门作王为开始，以以色列耶路撒冷最后灭亡为结束。所以列王记整个的记录呢，可以说是以第一圣殿它的历史为主线啊。所罗门作王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就建造第一圣殿，这是列王记上的部分啊。然后就是以色列国家分裂了以后，这是耶路撒冷啊，就是第一圣殿，然后分裂了以后，北国它的建国的情况、发展的情况，然后南国到了最后，北国被亚述消灭了啊，只剩下南国啊，然后最后南国也被巴比伦消灭，最后耶路撒冷被毁，整个列王记结束。这个是列王记里边啊，它这个记载的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也借着这段历史呢，来向我们揭示其中的神的所要表达的神的心意。那么列王记上呢，咱们刚才看了这个大纲啊，一共22章经文啊，以所罗门作王导致第以色列国分裂，第一圣殿建造，这是第一个大部分啊。然后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国家建国初期的情况，我们特别以北国为这个以色列建国初期的基础是怎么样一回事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中期，我们主要都是以北国啊，以色列这个列王记主要是讲以北国历史为主线啊，这个到了历代志的时候就是以南国为主线。那么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呢，从以色列不是、啊、从这个所罗门作王以后，南北分裂以后呢，北国因为南国呢始终没有换过朝代啊，就是大卫的后裔一直中间只出现了一个例外啊，就是这个亚塔利亚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呢全部都是大卫的后裔，所罗门的后裔啊，他是一个朝代到底，中间没有所谓的换朝代，就是改换姓了啊，皇上的这个血统换了啊，南国没有换，这个犹大国始终都是所罗门的后裔啊，罗伯安的后裔一直下去的，但是北国呢却改换过九个大大小小的朝代啊，当然最小的一个朝代呢就叫做新历朝啊，他作王只有七天，但是他也算是一个小朝代。列王记上下的分啊，原文里边不分的啊，现在他把它分开了，就是到亚哈作王的时候啊，亚哈北国这个亚哈作王的时候，以利亚侍奉这个呢，作为列王记上的一个结束。所以列王记上呢，重点的啊，一共北国经历了四个朝代，这耶路撒冷啊，就是当时建造圣殿的殿址的地方，第一圣殿啊，圣殿南北分裂。好，这是北国的历史，南国的历史啊。这是以色列王国时期啊，特别是大卫王朝，它的整个的这个历史的一个大纲啊。我们看到大卫作王的时候，公元前1010年，然后他作王40年，所罗门作王的时候，这里说是公元前，其实他哦，他这两个放在一起了啊，就公元前970年，那么他作王40年啊，到930年开始啊，这个他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候就南北分裂了。这里有个红颜色的，这里啊931年或者是930年第931年啊，然后就分裂了。分裂这里呢说耶罗伯安啊就立了金牛犊啊，这个928年的时候。然后北国经历了209年的历史啊，北国以色列经过209年的历史。然后南国经历了345年的历史。所以北国在722年被亚述帝国消灭，南国在586年然后被巴比伦消灭了。这个是以色列的 他们从大卫作王啊，到这才这就是真正的以色列历史啊，这个他的独立国家的历史。从586年以后呢，我们讲了啊，就是以色列再也没有成立过一个独立的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在536年啊，其实是540年的时候啊，他们回归啊，536年他们开始建造第二圣殿啊等等这些呢，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始终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直到1948年以色列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成立啊，所以他们又叫以色列是联合王国啊，是以大卫之星来作为他们的国旗的。所以呢，以色列王国呢，实际上耶路撒冷的灭亡啊，就是从586年一直到1948年啊，大家可以算一算这是多少年啊。刚才我们讲到北国以色列是列王记载的主线，从南北两国分裂以后，北国第一个王朝建立的呢，我们叫做耶罗波安，这是北国第一个王朝的建立，是耶罗波安啊。这时候南国的王呢，也是他叫罗伯安，北国第一个王朝是耶罗波安王朝哈。耶罗波安王朝呢，他耶罗波安一共做王22年，然后他的儿子叫拿达，然后做王只有2年，其实只有一年多啊，他跨两个年度啊，就说他是2年，其实他只有一年多。到他儿子的这个拿达做王第二年的时候，就有他手下一个臣子啊，叫巴沙啊，就把这个拿达呢就给杀了，就建立了第二个朝代啊，以色列的朝代。所以他做王多少年呢？24年。然后到他的儿子叫以拉，然后也是做王一年多啊，然后他的儿子就被一个叫新利的人给杀了。其实呢，这个新利自己做了王只做了7天，然后就又被他手下的一个将军叫暗利，这个暗利呢又篡了他的位。新利他是自己烧了王宫卫所，他自己在里边被烧死了哈，这个暗利就做王了。暗利做王12年。暗利这个人在以色列历史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是他建立了撒玛利亚，一直后来呢，就是撒玛利亚就是他的以色列首都啊，就是在暗利做王的时候。那么暗利这个做王12年结束以后，就是他的儿子亚哈。那么亚哈呢，又做王22年。那么列王记上基本上呢，就是以这个亚哈的年代啊，作为列王记上的结束了。那么亚哈完了以后，他的儿子叫亚哈谢，那么做王2年。然后亚哈谢的儿子在约兰做王12年。这就到了列王记下了，实际上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啊，列王记上里边啊，就是重点就记载到亚哈啊，到这个时候啊，到这个时候，列王记上啊，主要记载的到这里啊。那么列王记上呢，就北国以色列啊，就已经经历了4个朝代了啊，已经经历了北国以色列啊，经历了4个朝代了。那么在这4个朝代里头，重点的我们看两个，一个就是耶罗波安的朝代，耶罗波安的朝代。那么他在位的时候呢，建立了北国以色列的基础。那么经历了巴沙王朝，这个巴沙王朝呢，推翻了这个耶罗波安王朝以后，其实呢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啊，基本上是一个耶罗波安王朝的一个继续。那么经历了以拉和新利以后呢，就进入到暗利王朝。暗利王朝第一个王啊，他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做太多的事，圣经上记录的也不多。但是亚哈这个人呢，却是在这个圣经的历史上啊，以色列历史上有个非常重要的他在世的时候发生的事啊。 那么他的身上发生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呢，他娶了一个太太叫耶喜别，亚哈在世的时候啊，娶了耶喜别。那么娶了耶喜别，他是一个西顿的一个公主，这个耶喜别。那么耶罗波安在世的时候啊，作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他建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糟糕的一个后果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埃及的偶像。那么到了耶喜别亚哈的年代的时候，耶喜别西顿的这个女子啊，说她是一个公主啊，西顿的公主被娶进以色列的王宫以后呢，她在拜金牛的基础上就加上了巴利啊，拜巴利，这个就使得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的偶像崇拜呢更加了一步，更加严重了一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位先知，就是以利亚。金牛加巴利，先知以利亚。好，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讲到的这个列王记上啊，他要记载的这些北国以色列历史的关键哈。其实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从北国以色列，也就是说南北分裂之后啊，到亚哈作王的年代，你看这里这是23年、25年，这就48年是吧？加上12年，到了亚哈作王的时候，这个时间呢才60多年，这中间只有60多年的历史，就发生了。这个这么多朝代的更替啊，这么多事情的发生。现在呢我们就回个头来看啊，这个看圣经了。我们来重点的看一下，就是说北国以色列他建国的基础啊，就是这个耶罗波安作王初期的时候他建国的基础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这个巴沙王朝啊，这个过渡，然后新历啊，结束了巴沙王朝，可以说新历这个王呢，他就把这个金牛崇拜的时代啊，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个新历做一个结束。暗历又夺得了政权之后啊，定都在现在的撒玛利亚以后啊，他也没做多少事儿，但是亚哈做了王以后呢，可以说是把北国以色列拜偶像的这件事情呢，就推向了一个新的更糟糕的地步里边去。我们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的第11章第26节啊，11章26节，在第11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了啊，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论到这些国的民啊，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说，你不可以与他们来往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但是所罗门恋爱这些女子啊，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些妃嫔呢诱惑他的心。第4节，就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啊，这些妃嫔呢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国的神，不效法他父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第9节，就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啊，因为他的心偏向两次偏离啊，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神就说了啊，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啊，在你活着的时候我不做这个事儿，但是必从你的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啊，要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为耶路撒冷留一个支派啊，好让耶路撒冷有灯光啊，继续耶华的殿有人服侍。那么这里说了啊，要把他的国夺回一部分赐给他的臣子，这个地方非常有趣的事情啊。上帝夺回来的这些从所罗门的儿子手中罗伯安啊夺去的这一部分呢，赐给他的臣子就是耶罗伯安啊，但是没有把耶路撒冷给他。咱们来看啊，第26节，11章26节啊，所罗门王的这个臣子啊叫尼巴的儿子 叫耶罗波安啊，他举手攻击王，他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人，然后他是怎么回事啊？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啊。第28节说，这个耶罗波安呢是大有才能的人。然后第29节说，有一天呢，这个耶罗波安啊就出耶路撒冷，有一个示罗来的先知啊，示罗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耶和华的会幕一开始设立的地方，那里一直就是一个比较很神圣的祭司们住的城。有一个示罗人就是上来，这个人叫亚细亚，上来呢来遇见这个耶罗波安了。然后他身上穿着一件新的衣服，他就把这衣服撕成12片，就是每一片代表一个支派了。然后就跟耶罗波安说，你可以拿10片啊，那可以拿10片。下边就说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南国呢就有2个支派了啊，这两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啊。然后因我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仍给所罗门留一个支派啊。这个当然这个支派不包括犹大支派啊，主要只是指的便雅悯支派。第33节的话很重要，对于耶罗波安来说啊，他说因为他就指所罗门啊，他离弃我敬拜什么什么这些神啊，没有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手中把全国夺回啊，使他终身为君啊，怎么怎么，然后呢必从他的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回来，十个支派赐给你。38节这说，他说你若，这个其实等于说是神借着亚细亚跟这位先知啊，跟耶罗波安立的约，可以这么说啊。他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话，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的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建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建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患难，但不至于到永远。当然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所罗门听见这个事情以后，他不是好好的悔改。这个地方所罗门做的就很像谁啊？就很像扫罗啊。扫罗他知道了大卫被高利做王以后，他不是自己好好悔改，而是他想办法去追杀大卫。在这里所罗门也是，他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不是好好悔改自己的罪行啊，相反的他想把这个耶罗波安给杀掉啊，所以他想杀耶罗波安。其实神想要立他，人能杀掉他吗？这不是开玩笑吗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的信仰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然后所罗门去世以后啊，他的儿子罗波安就做王了。罗波安做王以后，第12章啊，他就把以色列人招聚到示剑啊，要在那里立他做王。这个地方我读经也不大明白啊，为什么到示剑去立他做王，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呢？这个有点奇怪啊。阴差阳错，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说，你爸爸所罗门在位的时候给了我们很多苦功，说你现在做王了，让我们轻松一点吧。但是这个罗波安呢没有听从老年人给他的劝诫，反而听了这些年轻人说，我们要更加给你说用强硬镇压的手段来这个对待以色列人。于是呢以色列人就说了啊，19节，这个12章19节，这样以色列人就背叛大卫家直到今天啊。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的面前，就立他做了以色列人的王。那么这个之前的时候呢，在这个11章40节这个地方啊，当所罗门要追杀耶罗波安的时候，耶罗波安就起身就逃跑到埃及去了，在那里直住到埃及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才回来。这件事情后来正是应验了这亚西亚啊所说的。然后我们看到25节，12章25节这一段呢，就是耶罗波安给北国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啊，他的基础建立在什么地方了？这个非常重要哈。说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造示剑， 就是当时发生的地方呢，就在事件，这是以色列北国的第一个首都，就住在其中。他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比努以勒。那么在这一个短短的这一节经文里边哈，这个就是初期这个耶罗波安迁都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人啊没有安全感，对吧？他可能太聪明了，但是他没有安全感。那么他没有安全感，他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呢？下边我们看到他心里边就说了啊，他说恐怕这国啊仍归大卫家，这民呢要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耶和华的殿里边献祭，他们的心啊就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了，然后就把我杀了，仍旧归犹大王罗伯安。所以耶罗伯安王呢就筹定铸造了两个金牛。刚才咱们提到了啊，圣经说了，就是他跑到埃及去了，金牛呢是埃及的一个偶像。我们看到当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在旷野就曾经建造过这个金牛的偶像。在这里呢，以色列人又建造金牛了，这个耶罗波安从埃及回来以后把埃及的偶像带回来了，然后就对众民说了，说以色列人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他就把金牛呢一只设立在伯特利，一只设立在但。看到啊，伯特利在这儿，这是北国以色列这么大的地方呢，伯特利是这个走山路进入犹大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关卡啊，叫伯特利。那么但呢是在上面，在上面，看到在这儿啊，在这儿。所以呢，就也就是说你往最南端，往最北端，因为在上面是黑门山了啊，那没有路了。他把整个的两头呢都把这个用偶像啊给你堵住了，所以他不是建立在某一个地方，他在国的两头啊把这个偶像设立在那里了。所以这两只金牛，另外呢伯特利叫 Bet El 啊， Bet El 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伯特利这个名字啊就是神的殿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来自于雅各曾经在那里做梦以后就给那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起名叫伯特利。这个地方既然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地方呢，又是正好是北国最南端的一个城市啊，耶罗波安就把这个金牛就设立在这儿了。然后第三十节就说，这是把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里的金牛。罗波安在祭坛那里建造殿，和耶路撒冷的殿一样，然后将不属利未人的人凡民立为祭司。然后呢，耶罗波安又定八月十五日，我们知道七月十五日是以色列的最重要的节期，就赎罪日啊。然后耶罗波安呢就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啊，像犹大的节期一样。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啊，越相像的近似的类似的这个假宗教越可怕，因为人觉得差不多嘛，一样嘛，非常非常的可怕，越接近的越可怕。所以这里说像犹大的节期一样啊，然后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所住的金牛献祭，又立为丘坛的祭司，将这个立为丘坛的祭司呢设立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自己私立所定的月日，为以色列定为节期的日子，上伯特利烧香。接下来呢，神就打发一个年轻的先知啊去指责他，然后这个先知违背神的命令，虽然是被另外一个先知骗了啊，但是他违背神的命令，他仍然被狮子咬死。这个事情呢是为了警戒这个不听神话的先知尚且如此，你耶罗波安为什么不听神的话？第33节，13章33节说，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直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位先知叫亚细亚，因为耶罗波安的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生病了啊，耶罗波安呢就打发他的妻子去找示罗的先知叫亚细亚，就当时预言他做王的那一位，问他怎么样。 那么这位先知呢就预言了啊，就是说你回家吧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啊，第十四章六节说，他刚进门啊，亚西亚就听见他的脚步声，就对他说：“耶罗波安的妻啊，进来吧。说你为什么装作别的妇人呢？啊，我奉差遣把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间将你高举，立你做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来赐给你。下边说，你却不效法我的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将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凡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是捆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同除尽粪土一般。这里边只有一个是比较好的啊，就是这个亚比亚，所以他死的时候呢，人就为他哭泣了啊，把他埋葬了，其他的人都不得好死。好，这个是对耶罗波安家的预言。耶罗波安在世的时候22年，神没有让反叛的事发生啊。等到他儿子拿达做王的时候，我们接下去看第15章第25节。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这是第二个了啊，登基，这是第二朝了啊，所以他的儿子拿达做王2年。然后下边呢就说，这个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是拜金牛了的罪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啊非常的怜悯，在他在位的时候做这个事，但是等着他儿子登基了，再给他一次机会看看怎么样，结果他儿子不改，那就没机会了。所以他做王第二年的时候，就是以撒家人这个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就背叛他，背叛拿达，把他杀了。然后第29节就说，15章29节啊，说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尽都杀尽了啊，正像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亚西亚所预言的。巴沙做王以后在德萨登基啊，所以他又改了首都，这时候把这个以色列首都呢就迁到了德萨。那么德萨33节啊，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王，做以色列王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也就是说，巴沙这个人啊，这个第二个王朝呢基本上是耶罗波安王朝的一个继续，所以他把耶罗波安的王朝除掉了，可是呢他并没有改正耶罗波安使以色列犯罪的那罪。所以16章一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就责备巴沙了，就说啊，你从我从尘土中啊提拔你，立你做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这话是完了，他做王24年，七个事都写在列王记上啊，他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以拉登基了。那么这里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啊，神要叫后来的这个巴沙这个王来杀掉前王，惩罚耶罗波安的家，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当然是。但是等到这个以拉接续他父亲做王的时候啊，就借着耶户啊，先知耶户临到责备巴沙的家啊，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他手所做的惹耶和华的怒气，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下边说一下很有意思，他说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那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不是神的心意吗？为什么这里说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又成了他的罪呢？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可是他做的和耶罗波安一样，所以他耶罗波安家被杀这件事情应该对于巴沙来说啊是一个警戒，可是他做了一个替天行道的人，可是他行的比前王行的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杀人啊，其实是成了恶人杀恶人了啊，所以他杀人的罪就归在他身上，他并没有，他只是夺了权，但是并没有改正前王的恶，但是神还是非常怜悯啊，没有在巴沙在位的时候让臣子来改朝换代，结果到了他儿子再给他一代的时间的机会，以拉登基了，但是以拉登基呢和他的父亲一样，所以呢就兴起一个新帝，夺了他的篡了他的位，把他杀了，背叛他，结果这个新帝夺来以后呢，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他根本他也没做真正儿八经做王啊，做了七天，这时候军中的元帅就是暗吏就上来围困京都逼宫了，他一看没办法了啊，他就在王宫的卫所里边放火自焚而死。后来就出现了两个王，咱就不讲了啊，一半支持这个一半支持那个，后来呢支持新立的人比较多，所以新立就做了王。那么新立做王以后就定都在撒玛利亚，只是说第16章25节哈，说新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更甚，到底怎么个更甚法，这里没有特别的记录啊。所以这个案例做王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他大概就是耶罗波安巴沙这些继续的恶事可能做得更加严重，但是神还是给他12年的时间，然后他死了，然后他的儿子亚哈做了王。那么当他儿子亚哈做王呢，我们就标志着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啊就进入到中期。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娶了耶洗别来做他的王后，这个耶洗别呢，我们看16章第30节啊，说暗吏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朱巴利。这个耶洗别呢叫 Isabel 啊 Isabel， 这个耶洗别就是颂赞归给巴利，或者我愿意成为巴利的妻啊，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从他的名字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拜巴利本质啊，因为他爸爸呢就叫杰巴利啊，就是拜巴利的王啊，这样的一个名字。亚哈这个王啊，他不单单是拜金牛，所以我们说他这里是拜金牛加上拜巴利，所以使得这个当时这个第一个啊，从耶罗波安啊，然后到巴沙，到新利，到暗利，直到这个时候呢，主要拜的是金牛。但是到了亚哈做王的时候呢，就在金牛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拜巴利。所以这时候呢，就开始神差遣一位大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艾利亚户，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艾利就是神啊，亚户就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是神，他的名字本身以利亚艾利亚户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神的意思。一出来以利亚呢就使以色列大旱三年，把人逼到死地步的时候，在以色列当中在做见证，向以色列人证明到底谁是真神。这就是先知以利亚的侍奉。那么这个是到了以色列做王啊，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历史才60多年的时间啊，到这个以利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啊，整个历史并不长，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整体的趋势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侍奉啊，信仰啊，这个国家的这个道德啊，是逐年的下降，螺旋式的下降，越来越败坏，根基就不好，可是后来的发展呢是越来越不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对于列王记的分析啊介绍，我们主要是从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王朝的建立，北国的基础建立在拜偶像的基础上，然后他虽然经过改朝换代，虽然经过先知们的警戒，但是我们看到啊，他们没有什么悔改的迹象。那么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给大家，为什么拜偶像的问题就这么难解决？ 为什么这个拜偶像的问题这么难解决？等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人那么喜欢拜偶像？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一个伏笔，就是神给了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但是耶路撒冷却没给他，所以这里边给耶罗波安一个喜忧参半的一个作王的现象，也就是说他有名，但是没有首都，没有圣殿，这到底什么神的什么心意呢？所以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情况呢，就是列王记记录的是主要的北国以色列，南国是个陪衬。咱们南国的历史呢，等到我们查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查。好，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呢，我们就先停到这里。对不起，耽误了几分钟啊。这个咱们做一个祷告结束，然后呢，就是有事情的可以先离开。那么愿意分享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留下来，我们继续的讨论。好，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里面，主啊，我们要把这么多的信息传递给弟兄姊妹。主啊，特别是对那些在这些经文上不太熟悉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感觉到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这些弟兄姊妹。主啊，不单单是听这些经文，而且能够明白，能够记在心上。主啊，成为我们日后学习理解你的话语的一个基础。主啊，我们真是若不是你的帮助，人还能做什么呢？主啊，但是在这些经文的学习里面，是我们看到主啊，人的心是何等的悖逆，若不是你自己的恩典，人还算得了什么呢？主啊，但愿以色列这些历史的教训引起我们今天我们相信信靠你的我们教会，主啊，引以为戒，主啊，使我们知道我们当怎样行。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福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接下来讨论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